我觉得之所以这个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是在去年这个时候才开始在我们说这种商业界营销界流行起来，它恰恰反映了这些品牌过去根本就不在乎消费者，不在乎人的这个事实。
其实今天消费者要的东西更实在，你可以有情绪价值，但是你到底是在什么场景，你给什么人设计的这个东西，你设计的东西好在哪儿，凭什么你要从我兜里就把这个钱掏走。我觉得大家比以往确实更实际，虽然有的人在生活上没那么清醒，但我觉得今天在消费上清醒的人可真是挺多的。
因为我想说，就在疫情之后，其实作为个体而言，像我们见到的很多年，其实也确实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在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就刚才 Helen 讲的这种向内的过程刚刚才开始，然后他要回答的问题，他要重新构建的这种生活其实是难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从个体的角度上而言，他必然是会有很多情绪，对吧？然后我现在先不去解释说这个情绪背后可能意味什么，但它必定是更复杂的。如果今天你换到品牌的视角上，我要利用今天的情绪价值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你在做一个更难的事情，对吧？所以显然看到我们今天很多品牌在做的一些所谓的情绪营销，其实你很难看到能做得特别出彩的或者是有价值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问题青年，我是杨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花钱这件事。我们知道在2023年消费降级是一个热词，好像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都在降级，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某名嘴也问出了那句非常有争议的，就是老百姓有钱不敢花怎么办，对吧？但另一方面呢，消费降级又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述，具体到每一个消费者身上所呈现出的状态和经验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今天想和我们青年志的几位咨询顾问聊一聊，就2023年在你们同具体的消费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变化有哪些，这种变化在更长的时间线上又意味着什么，是否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波动。然后2023年在我看来也是各品牌方大打营销战的一年，因为生意不好做嘛，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翻车的案例，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李佳琦的那个，当然也有一些出圈的案例，同时也伴随着争议，比如说像是一些城市的文旅营销，从去年的淄博烧烤到今年的南方小土豆。我想跟几位聊一聊，就在你们看来去年的这种营销策略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在焦虑什么，他们应对焦虑的这种方式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迷思。几位还是先跟听友们打声招呼，然后介绍一下自己，要不 Helen 先来。
大家好，我是 Helen， 然后呢也是在青年志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工作到现在。像平时因为我们做的项目都是偏快消多一点吧，美妆护肤，然后食品饮料运动服饰什么的基本都会接触，而且今年其实也挺好的，因为整个放开之后有机会做更多的田野了，可以真实的去到年轻人的生活里面家里面去看看，跟前几年总是做线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感悟的啊，所以对这个话题还是一个挺兴奋的一个状态，觉得今天可以交流和碰撞一下。
好，我是小玉，也不是在问题青年播客第一次录了啊，然后很高兴这个杨少又邀请到了我。那作为可能青年志做咨询比较久的 senior strategist， 我们其实平常会接触的品牌也包括可能接触的一些消费者还是挺多的，可能在所谓的花钱这样的一个话题上，我们确实是一个我们的老本行，但是呢可能除了我们作为咨询者的身份之外啊，我自己也是消费者嘛，所以其实关于花钱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既有我自身的一些感受啊，也有可能我在去接触品牌做项目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发现啊，我觉得也挺希望今天可以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去分享分享。
大家好，我叫川，没有像 Helen 跟 Iris 一样就是在青年志这么的久啊，我是一个年轻的90后啊。然后我在青年志其实主要负责的是业务拓展还有新业务创新这一块的事情，其实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今年其实做了一些项目，都是去跟一些各地尤其是低线的一些大学生还有刚刚参加工作就更年轻的一些朋友有非常多的聊天。然后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花钱这件事情上，我自己的感知是我也是没有哪一年比今年更加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钱花去哪了，虽然也不一定说比之前花的少了，但确实是更清楚了，我有意识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就期待跟大家聊聊。
刚刚川讲到这个清楚这个词，我觉得就是概括性的，因为我自己也会感觉就是我去年尤其在意就自己的钱流向了哪里。我以前的微信的那个其实我
是不会开那个月度的那个消费总结的，但是我去年开始开了，就会知道 OK 你这个月花了多少钱，他会每天告诉你昨天花了多少钱。其实我们在聊消费之前，其实也想跟大家先聊聊，就是说几位去年观察，就比如说你们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或者说大家这种整体的状态上有一些什么变化，你可以带着去消费的视角看，也或者说是抛开这个视角，纯粹说从人的这种状态出发的话，会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体感。
我可以先聊一聊哈，因为最近刚刚就是一个项目去出了挺多的田野，接触了一些年轻人，整体的感受确实我们说的是大家都不那么在意工作了不那么在意工作了。要之前经常有人跟我讲说，以前我如果十分起，我可能八分花在工作上，都是可能去一些我们觉得好像会觉得挺有价值感、个人成就感的一些工作，不管是外企呀、四大呀，或者一些真的节奏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你真的可能需要投入很多个人的时间，然后去工作，自己的生活可能也不太能兼顾得上。到最近的两年都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工作里面抽离出来很多的时间，可能原来是一个82，现在可能是一个55开，然后会把自己很多的一些对于生活上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价值的事儿，在自己的兴趣爱好里面去实现啊，不管是养个宠物，还是跟朋友一起吃个饭、逛个街，还是自己去开发一些、学一些啊什么剑道啊，一些新的这些兴趣爱好呀什么的，就把自己的这些生活中的焦点吧，还是回归到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里面确实跟我们一起走的很多品牌，其实今天也会特别的。有的时候会有点 shock， 就会觉得说哦，今天年轻人不太 dream big 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梦想啊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些担忧，就觉得今天年轻人怎么了。但我觉得这种现象其实蛮好理解的，就是如果从大家现在大学的状态到就业的情境哈，这些处境能看得到的一些上升的通道什么的，就特别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重点的一个转移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核心的，因为整个这个生活重点的转移，它就会让一个人特别开始关注自己，自己的从你的身心灵到你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头号的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也在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因为其实我们去做咨询项目，我们都是品牌出资对吧，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所以总体上来说其实我们去面向的人群都是有消费力的人群，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那所以其实当我们说有消费力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是这个 privilege 的，所以其实我很难说可能我们的观察是全面的，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么去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前提。那包括当然我也会去想说，那媒体上难道就是展现了很全面的我们说年轻人的样貌吗？我觉得 也未必对吧，很多时候可能在媒体上也是那些可能更加比如说有更强的信息掌握能力对吧，更强的这个网络发声能力，更多的这个自我展示能力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其实是拥有话语权的。所以可能无论从媒体的角度还是从我们自己去做研究咨询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中国的怎么说呢，绝对不能说是所有的年轻人的样子，只能说是一部分。但是在这个一部分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说很多的年轻人他的确就像 Helen 说的，他那个状态今天是变得比较的，我不能说是向下哈，应该是说向内啊，他开始是一个很向内的一个状态了。那当他处于一种很向内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会对于过去的很多的东西产生了非常大的困惑。他刚刚讲到的是身心灵对吧，比如说想知道自己是谁，想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啊，想知道自己可能应该为什么东西而努力是更值得的。但是除了这些这么我们说很虚的层面以外，我觉得甚至小到他都很疑惑说我买这个东西是干嘛呀就是在很小很小的，在一些可能日常消费的上面，他都会对自己过往习以为常的非常多的一些事情产生了很大的疑惑。那当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疑惑之后，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过去可能在这种整体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那样的一个期间所习以为常的一些品牌的建构啊，包括可能消费的一些 pattern 啊，包括可能我们说营销的一些方式，它可能都意味着要去被推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在从年轻人看到的它折射出来的一些可能对于我们说商业的一些发展啊，或者经济的一些变化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我觉得刚刚 Iris 讲的也特别启发我，因为当我们发现年轻的个体或者是消费者开始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向内上，就他在思考，在他想这个钱花去哪里之前，我们要看他整体作为一个人他的时间都花在哪了，他在干什么事情，他在想什么。然后当进入到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状态也好，还是一个更长的周期，你会发现品牌其实是会很焦虑的，因为它这个过程其实意味着其实这些问题有的时候都很难回答，它需要很多的时间，甚至需要一些帮助才能够寻求到那样的一个答案。所以确实今天整体的营销环境和给商业品牌带来的这种商业上的挑战是非常的大的。然后因为今年我去到一些比如说像贵阳啊，像郑州呀，这样其实原来可能除了在大家发明所谓的下沉市场之前也不太关注的一些地方，而且也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大学生嘛，我会发现说其实他们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社会，就是当我们去讲一些这种经济的下行的周期的时候，其实像这些学生他们年轻人还不是那么直接的能够感觉到，但他已经从这种二手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里头已经能从这里头感觉到一些焦虑，然后对未来的迷茫。所以其实在新的经济周期这种放缓不再是以前那种好像我这个钱不花我不买到这个东西我就会错过。
我刚刚想补充一个点，就是说刚刚川有提到说可能对于很多品牌来说它是有 challenge 嘛，对吧，有挑战。那其实刚才我觉得有提到说当大家的一些思路思维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那品牌过去的很多做法就不奏效了。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们可能过去认为中国除了北京上海没有别的地方就尤其是一些跨国企业，可能他们是global driven 的，他们可能有全球的总部，对吧，然后去制定整个大中华区的一些策略，那可能他们会认为大中华区只有北京上海啊，没有别的城市，因为这两个城市消费力更强嘛，贡献了最主要的一些营收，那我做的很多的一些营销的活动，然后一些可能我们说一些这个类似于重点的一些开店什么的就只在这两个城市，别的什么城市，中国还有别的城市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例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过去他们会去把自己可能我们说特别慷慨激昂积极向上非常打鸡血的喊口号式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这个 slogan 对吧，直接的可能去面向消费者，然后今天他们也会发现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听了，不仅不愿意听还要骂你是资本家，哎，还要挂你的路灯，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 shock 的。
我的一个观察包括看到的一些资料会显示，就是大家其实都会受到这个影响，但只它的影响可能是分不同的状态，比如说所谓中产也好，或者说就相对有消费的人，他其实在消费结构在去年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小到一些就他觉得可买可不买东西也不买，还有部分有些他可能确实是有钱，但那个钱就像之前有另外一位名嘴说，他的钱要分两种钱，一个是可以消费的钱，另外一个钱叫做生活费。就所谓生活费的这个概念，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面，你的生活费是需要越来越多的，你才能够保证就是说你去应对一些可能潜在的一些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它的整个资产结构各方面跟过去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其实刚刚大家有聊到一些点，我觉得还蛮有共性，比如说刚刚小鱼聊到就是说大家其实在对过去的消费产生疑惑，然后大家也多次强调提到一个字，就越挤，包括就对自我的关照身心灵等等，你们说的这些词也是我最近在看一些各种消费报告的时候高频率出现的词，就比如像什么精细化、性价比、悦己，然后就是情绪价值。从你们各自的接触到的这种年轻人包括品牌而言，你们觉得它符不符合这个趋势，或者有可能不太符合，然后它具体有没有一些体现的例子呢？
我觉得啊，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到嘛，现在可能大家的这个经济放缓，对吧，也不是说大家不花钱了，花钱呢可能会更审慎，然后会更理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作为一个品牌，作为一个营销人，你想从消费者兜里掏钱那是越来越困难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感觉我从去年可能二三年看下来，我就会发现这个媒体里面很多的一些造词运动，这个造词运动呢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营销。对，比如说你看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像是时尚界的什么老前锋啊、美拉德呀、格雷系啊，这种东西都是很，你知道吗，就是把这个词给你造出来啊，然后动不动又什么哈尔滨什么又小土豆啦，什么海底捞又跳科目三，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造词运动。但你去看这些所有的所谓的一些文化热词、文化现象的背后，没有任何在产品实质层面上的创新，全都是营销。
为什么呢？不就是东西卖不出去，大家要是就是有更激烈的一种竞争，对吧？要去可能共同的去争夺消费者口袋里的这个预算嘛。说到这个点上，那我就觉得情绪营销这个词它其实是蛮被滥用的哦。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被滥用的一个词。为什么说它被滥用呢？就基本上你可以想象这个去年哈，但凡有一个营销人他会发现说，哎呀，这个东西它怎么卖得出去，它肯定是满足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就是只要是大家觉得看不懂不明白为什么某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个品牌，哎，能够像这个旋风一般啊，带动一些消费啊，或者产生一些人传人的现象，他就把它归纳为这个产品这个品牌满足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扯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如果把它可能作为一个很大的营销概念去看。
补充一句哈，如果说一个品牌它以寻找情绪价值为己任，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但回过来，我可能从人的角度去说一说，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在讲大家更回归自身嘛，向内，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大家都应该会很认同的一个，我觉得是个大势所趋。所以一旦一个人向内之后，他的确会很多的日常他被受到困扰的或者关注的都是自己很细腻的一些你身体情绪的这种觉知觉察。我今天身体哪有点不舒服了，然后我今天心情有一点down，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今天谁说了一句话，我感觉自己有点内耗了，对吧？有点 emo 了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回到自身之后，你不自觉的就会在思考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一种诉求，就是大家今天需要很多的疗愈。这个疗愈当然未见得非得以消费的方式去做，但是今天打着消以消费的这个打着这种疗愈的幌子，那是提供了太多的产品与服务了。然后它也是一个反正消费的方式，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一个最容易的，反正我疗愈，我需要疗愈，你这个各位可以疗愈，那不管是送波还是啥的，咱都试试，对吧？但是有一部分我觉得他自己的反思能力或者思考能力可能比较好的人，在他尝试这些东西之后，他发现还是没有办法治愈自己内心的很多想法，还是平静不下来，所以他可能真的去学一些东西啊，看一些书，不管是一些经还是一些宗教一些心灵类的东西，他启发他有更多的思考等等，他发现哦，这个东西得你自己去觉知你的什么，觉察自己，然后去调整自己，可能那才是真的从内而外的疗愈了，而不是你去参加一些工作坊或者干嘛买些东西你就能被疗愈的。但我觉得今天确实有这种需求在，那是跟大家回顾到自身他自己特别的很 sensitive 很敏感，有很多这样的 up and downs， 每天对吧，上上下下的跌宕起伏，需要很多自己给自己的时间，自己给自己的关照，哪怕会被别人关照，还是很需要这种东西的，这确实是有。
其实这点我特别想补充一个点，就是说我觉得之所以这个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是在去年这个时候才开始在我们说这种商业界营销界流行起来，它恰恰反映了这些品牌过去根本就不在乎消费者不在乎人的这个事实。因为过去钱很好赚，那么生意很好赚，流量很高，对吧？那我只要说这个东西是很便宜的，哦，就是有人买啊，对不对？哎，我只要给他投流了，哎，就是有很多人买啊。我动不动可能一个品牌随随便便我就做到了可能十几个亿，那就跟弯腰捡钱也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为什么要去关注人呢？我管他喜欢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呢？我也不在乎他这个东西到底满足了这个消费者的什么样的一种我们说情感上的一种需求，怎么样让他可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价值，所以他过去根本就不关注这个东西。所以到了去年他发现生意不好做了，才开始有这个视角说，哦，我原来要还要关注人啊，啊，我原来还要去关注消费者到底想要什么，要去关注我的这个产品怎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价值，怎么让他们每天过得更开心一些，好过一些。我觉得是有这个原因说导致了可能这样的一个词在去年开始流行起来。但其实如果我们回归到我们说 market research consumer insight 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的话，这个词其实由来已久了，嗯，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比如说 emotional benefit 呀，对吧，包括可能一些可能相近的一些概念。
对，但我想说其实品牌这个时候意识到要去关心消费者的这种情绪价值也好，还是真正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好，其实不在一个好的时机。因为我想说就在疫情之后，其实作为个体而言，像我们见到的很多年其实也确实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在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就刚才 Helen 讲的这种向内的过程刚刚才开始，然后他要回答的问题，他要重新构建的这种生活其实是难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从个体的角度上而言，他必然是会有很多情绪 对吧？然后我现在先不去解释说这个情绪背后可能意味什么，但它必定是更复杂的。如果今天你换到品牌的视角上，我要利用今天的情绪价值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你在做一个更难的事情啊。所以显然看到我们今天很多品牌在做的一些所谓的情绪营销，其实你很难看到能做的特别出彩的或者是有价值。
对，这个其实我想跟几位聊的，因为我会感觉就是好像去年开始，不管是品牌也好，包括就是官方也好，大家都是好像做出了一副我想要关注人的关照人的样子，但这种关照在我看来其实非常很多时候是非常拙劣的。这里面当然有一种拙劣它是会被就是说举个例子吧，有一种拙劣它当然就是大家都认为的拙劣，他就彻底翻车了，因为他就是彻底走向情绪价值的反面嘛。比如说像李佳琦的那句话很明显的，包括背后的一些 PR 的行为，但是还有一些包括小鱼刚刚提到的类似于像小土豆啊等等的，就面他真的就这种满足他是真满足吗？这个是我的一个疑问。第二个就是说，那就像阿川刚刚讲的，我们好像在2023年才开始走上自我关照的一个路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其实消费者的需求它有时候也被塑造出来的，因为有时候人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那这种时候对于个体而言他该怎么样发现自己的真实需求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会接触很多年轻人嘛，对吧？那有的时候确实大部分的一些我们说消费者，就像你说的，他都不要说他的消费行为是被塑造的，恨不得他整个人就是被塑造的，不光是他的消费选择，他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他决定他怎么去安排他下班的生活，那他要周末去哪里玩啊？然后那他可能有什么文化内容消费，他可能比如说会跟他的一些闺蜜们可能讨论什么东西啊？然后他怎么去决定他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甚至是可能他觉得可能他自己应该对于婚姻是种什么样的态度，绝大部分99%都是被形塑出来的，然后他的一些观念跟他的一些实际的行为之间就会充满着一些矛盾和一些撕扯，但这个矛盾跟撕扯他自己没有办法意识到，或者他意识到了也没办法去解决。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大部分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在这样的一种媒体环境之下，他确实挺难真正的发现他自己是想要要什么。但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相对来比较前沿的一些年轻人，那他们其实是比较，我觉得可能用清醒这个词去形容他们是挺好的。我觉得 maybe 可能跟国外的一些我们说 woke 的一个概念会有点像啊，就他们其实确实挺清醒的，很明白自己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下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啊，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他可能选择了什么，又牺牲了什么啊，就是他们会处在一种比较清醒的状态。所以可能不管他最后 in the end 是说哦，他真的去做数字游民去了，还是他可能真的还是选择待在一个公司里面去上班，他其实是过得很自洽的。因为他明白自己在今天这个时代下，以他自己有限的一些资源和能力，可以去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年轻人反而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接触到也会觉得说，他们比一些可能更被媒体去完全形塑他的那种我们说消费的 pattern 啊，然后人生的一些观念啊什么的，会过得更加的舒服，他可能也会少一些焦虑。
这么听下来感觉情绪价值跟真实的需求之间可能存在一个隐形的 gap， 因为看上去热火朝天在讨论的东西不一定代表真实的水温，但对于做广告营销的人来说，他好像又必须要在现有的这种舆论场上去制造点什么，或者说跟风去讨论些什么，这会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呢？
所以这种情况最后的表现就这个东西很快就落幕了，又有新的词出来，所以一波一波的，它就不是一个持久性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做营销最核心的就是那个持久性的价值，真实的价值，不管是我们说功能层面的，还是真的是我们说 emotional 的情绪层面的，你有真实的价值是什么。但现在这些大部分的营销案例其实都还不是。
你们去年一年跟客户的品牌方打交道，看你觉得他们焦虑的最大的焦虑有哪些呢？就他们会他对卖不动，那当然卖，就是他们会担心，就是说比如说我猜他们会不会担心，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大家究竟想要什么，或者说现在他们可能有的人也在怀疑，我是不是要跟着这样的一个每时每刻这样的一种热点去迎合，或者说我该怎么去做，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吗？
有，比如说有一些老牌企业其实原来可能是很关注一些功能性东西的， 其实在前两年会更焦虑一些，因为很多新消费品牌对吧，做起来了，设计的比较好看，然后体验做的比较好，然后很快的可能就收割了一部分人，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呢就可能功能还是挺好的，但是其实你就是没有那些新的花样的一些东西，它增长就比较乏力，然后呢他们也挺想要去找那些情绪价值的。但我觉得现在呢品牌的焦虑更多的还是整体性的东西，比如说我原来的这个大众的产品线，它本来就是溢价空间就比较有限，那现在增长 也比较困难，我怎么把它做好运营。然后呢至少前些年的时候大家都是消费升级嘛，在通过希望通过创新产品创新我去拉动一波新的这种消费，可能我定价比之前要贵一点，当然可能成分配方不管的包装设计再好看一点，你可以 drive 这部分新增的那个消费，但这波其实现在也比较困难了。所以一个是品牌这边我觉得整体的那个就是生意不好干，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然后其实今天消费者要的东西更实在，你可以有情绪价值，但是你到底是在什么场景，你给什么人设计的这个东西，你设计的东西好在哪儿，凭什么你要从我兜里就把这个钱掏走。我觉得大家比以往确实更实际，虽然有的人在生活上没那么清醒，但我觉得今天在消费上清醒的人可真是挺多的，对吧？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兜里的钱就这么多，我买了你就不能买那个，所以我势必要在说我的投入产出比之间我去比较。另外一个我觉得今天那个价值也特别的比以前透明吧，反正各种智商税你就是对吧，大家买什么各种智商税你肯定会在一些小红书上啊或者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去搜，人人都不想，我想花钱但是我不想交智商税，所以这种东西就会使得他至少在花钱上还是比较清醒的，我知道我在买你带给我的什么什么价值，你到底设计的好在哪，我愿意为你花钱。所以这件事儿今天可能要倒逼品牌再去想一想，我今天提供的这些产品到底对人有什么用，有什么竞争力。如果今天因为有蛮多品牌可能过去几年都是这种靠投流什么的起来的，如果它产品不是真的好，那可能也就真的会更危险一些。嗯，
接着 Helen 的说，就是我觉得像以前的这种营销套路肯定是不好使了，如果你作为品牌方你还是在想这些事情，那你现在这生意肯定是更不好做。我观察下来我觉得我接触的品牌都还在一个调整，就是因为其实整个经济周期放慢，钱不好赚的情况下，其实大家都要停下来想一想我怎么去设置我的这个目标，对吧？我今年是增长多少还是维稳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品牌自身也在要做一些调整，而这个调整肯定不是仅限于营销上的，它肯定还有很多公司它自身整个商业模式上的或者是它运营上的调整。然后当它进入到营销这一端的时候，如果今天的消费者他这个钱他更难掏得出来了，那他要去理解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个当中他们会开始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原来我不了解我的消费者，然后这个里头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gap。 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在一些大的公司，尤其是跨国企业的中高层，其实相对来讲去理解今天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境遇，再到他们的整体的生活和消费，其实他需要从这个前面就是更大的一个局面上来理解今天的年轻人，他才会知道说哦，那他们今天想要的价值是什么，然后再回到他自己说我是否能提供一些产品或者是服务去满足他们的价值。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他们要做的一个功课。嗯，
哎，我觉得阿川你刚讲这点我还蛮好奇，你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作为一个坐在办公室的这样一个中高层，大家在聊这件事情， OK， 我们但他的一个消费者可能就是生活在贵阳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或甚至三四线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就是最近也是一个营销上的一个翻车，就是那个天猫的他的那个就是预制菜年夜饭，就他用了一个 AI 画的一个图，就是说那个人他告诉过年来天猫买预制菜年夜饭的预制菜，然后这时候他还是通过一个 iPad 然后再跟他父母聊天，然后他的那个父母其实就是用 AI 画成的一个父母，就整个事情就给人感觉就这边没有任何人味，你知道吗？但是年又是特别强人味的，你就在想一下这是谁做出这样的一个 campaign 的，会让你非常反感。所以我想问阿川，就有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例子？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就非常的好，其实大家现在都渴望一种真实嘛，然后你给大家反其道而行之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刚是想到其实 我们其实日常的工作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就是也不能说帮这些客户，就是我们其实是带着这些客户，因为我们非常希望是能邀请这些客户也进入到我们真实的田野当中去理解这样的年轻人具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刚刚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觉得现在对于反而因为对于可能比如说品牌来说就生意不好做嘛，对吧，刚刚我们说了这真是卖不动，你像去年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营销节点618双十一双十二都不发战报，发啥战报不好卖啊，发什么战报，对吧，所以大家心里也都会知道说确实可能今天让消费者花钱变得更难，但反而其实你如果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会觉得很多东西是挤出泡沫了。我昨天还在跟一些同事去讨论，你现在搞得很卷，什么精酿鸡尾酒99、98三个小时任喝，在上海哦，在北京哦，还有昨天看到北京有一个什么酒鬼卡499一整年50个酒吧50杯，所以其实反而对于可能很多消费者来说，为什么我们说他不是不愿意花钱，他可以花钱，为什么他的决策变得更加审慎了，是因为他发现哎，确实有了更多的选择，原本每一家比如说店可能一杯酒都是卖90、100、120的时候，他觉得哦，一杯酒卖90、100、120好正常啊，这个就是他应该的价格，现在他发现99块钱可以三个小时任喝了，他一下就觉得自己是傻逼他这个感受肯定很快就会不一样了，对吧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很多的一些品牌里面，他们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提供一些差异化的价值，比如说他的品牌没有能够跟消费者去形成一些真正的共鸣，对吧，包括可能他自己组建的一些社群，他的一些互动方式没有真正的跟消费者产生一些粘性，他就注定要去卷到这个价格战里面去，就跟我们以前说其实就是年轻人自己内卷是一样嘛，对吧，大家都站起来看电影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啊，你是99三个小时任何，明天就有88，后天就有77，大后天就有66啊，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品牌他就没有办法再以原本的那种方式继续下去了啊，因为大家今天都会看到一些更加实惠的一些选择，他就必须得真正的去找到说我这个品牌到底面向我的消费者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我，今天这些问题是很多品牌要开始去思考的，尤其是可能我们说前面的一波的一些新消费品牌，因为我们会接到这样的一些咨询，他们来找我说哦，我这个品牌应该做成什么样，然后我们说那你想做成什么样，他说哦，我不知道我应该做成什么样，这个对话就是很奇怪，继续不下去，因为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因为他们的处境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过去几年大家就是遍地是黄金，那投流很快就能可以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对吧，那我作为一个可能品牌的一个创始人，我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这个品牌对于我的受众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要选择我，而到了今天我才开始去想这个问题，现在我已经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我们可能观察到的一个点，其实是他某种程度上可能呈现了一些今天品牌真正的瓶颈在哪里。
他刚讲的那个品牌，我们之前也有私下的一些交流，就是其实不是不理解，只是我帮不到你，你还得自己去想。因为其实对于年轻的消费者来说，我记得我们前几年也一直在讲，其实大家不是不花钱，他是越来越清楚什么东西值得花。其实这个值得花也不是说我完全只看产品功能和性价比，也包含你这个品牌平时能给我带来的一些价值。对，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品牌在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其实从品牌的视角上是一个更长期主义的品牌营销的动作，比如说做一些社群，其实他们都是在做一些除了产品以外也在提供一些他服务的人群非常需要的价值。然后在什么东西值得花上，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因为前面几年这种经济的高速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品牌都涌现出来，就是大家有很多东西可以选。其实这个市场我们是在进入到某一个品类，其实竞争都挺激烈的，所以你作为一个消费者视角，当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是有机会，就是因为现在手头的钱也不多了嘛，我其实是在一个恰巧的时间点上，哎，我发现有这么多选择，那我停下来想一想选一选，且还有那么多的平台再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来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攻略啊，那我其实我花点时间省点这个钱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我这个时间拿去工作也赚不来这么多钱，对吧，这个现实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开始思考什么值得花，然后也有这个机会去实践，去真正买我想买的值得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接着阿川这个说两句，就是我觉得在跟很多品牌交流的时候，可能都 去谈这个两极化，消费的两极化哈，就是这个事儿会存在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我对于比如说一些平时用的家里日用的一些产品，真拼多多哈，10块钱啊，9.9块什么的，够了，可以了，咱就买那个就行。然后呢，比如说我要去户外，我要去登山，我可能要买一个登山冲锋衣什么的，我可能要考虑说，未来我这块我登山的频率还挺高的，我呢接下来要去个雪山呀什么的，那咱就买一件贵的，买这个领域里面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比较贵价的。所以这样的一种钱的消费或者是分配是非常可见的。所以它并不是泛泛的大家都升级降级了，而是真的在这里面它是分类的去进行消费，而且分场景的去进行消费。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品牌来说，你到底走哪条路就变得很关键。如果我是在细分领域，我就要做那个高精尖的，我做细分里面非常专业的。其实今天有大量的机会，我就举我们最近在做一些护肤的这个为例，其实护肤已经非常非常卷了，但即便这么卷的市场，你会看到有很多细分的肤质状况或者肤质问题还是没有人专门的去做。比如说有的消费者在讲原来可能是敏感肌，但越做越泛了呀，因为就是想收割的东西也很多呀，对吧？你只做敏感肌就觉得小嘛，所以我可能连带着呢其他的一些场景和肌肤我都做，它就变得没有它最开始的那个细分聚焦的那种专业感在了。很多大品牌呢更不用说，它肯定要看一个大众市场而不是一个细分市场。但我觉得未来很多在这种特别卷的赛道里面，它就是极为细分的，今天都不用专家跟我们讲，就我们访一些自己在消费经验上非常有想法的这些人，就消费者，他就跟我们讲说没有一个品牌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去做这个呢？如果大家都去看那个大盘，那不所有人做都是大众产品吗？那你拼的就是谁砸出来的声响比较大，谁做的爆款比较厉害，你永远不会有所谓忠实的消费者，因为大家都在买的是那些流量的那些产品。所以我觉得能踏实下来的就是你找一个很细分的一个人群啊，你是做一个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专业的东西，能够忍受说先不盲目把自己搞得很大，我觉得这个对一般品牌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嗯，
哎，那你们会觉得2023年的消费虽然大家都觉得很颓势很低，你会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好像是不是也更加健康了？因为某种上就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我是觉得呢，我本人喜闻乐见，哎，对，因为第一我刚刚说了嘛，作为消费者很多泡沫被挤出来了，然后你确实能够去发现说哦，什么牌子或者是说可能什么样的一些产品跟服务你真的愿意哪怕以溢价去支持它，对吧？啊，就是你心里会很明白什么东西是你真正愿意值得去花钱的。我觉得 not necessarily 一定是 functional benefit， 对吧？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品牌你喜欢它的文化，你认可它的价值观啊，包括可能你认为它的美学可能是更符合你的一些品味的啊，你就愿意长期为它去贡献你的预算啊。那我觉得会这样的一些像我们刚刚说一些更长尾的更细分的一些品牌，它其实是能够更获得一些消费者的青睐。而一些那种大陆货的，对吧，你给的这个东西也差不多，你老想靠一些营销噱头去赚我的钱的，那就是挤出泡沫。我觉得什么99三个小时，你给我66三个小时我也不一定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喜闻乐见。那对于咨询就是从业人员来说，我们也喜闻乐见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在过去几年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大家都要谈三个字，我最讨厌这三个字，就是规模化啊。一个东西它不能规模化它就不行，对吧？那所谓的规模化就造成了大家有一种那种偷懒的情绪，你就想一招鲜吃遍天，我这一个东西所有的人群都适用，我这可能一个产品，对吧，全国各地都喜欢啊，我这一个渠道，对吧，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偷懒的。你作为一个可能品牌的一个类似于创始人营销的这个操盘的时候，你老想这么偷懒就是真挺没劲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也可能很乐于去见到说今天他们会发现说过去的这些 tricks， 对吧，不好使了啊，所以他们可能不得不回归到说真正的认真去想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问题，去回归到一个长期价值上。
因为我以前也是做 PR 的，包括刚刚小月提到的例子，他在讲说那个品牌方很焦虑，就我们这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做 PR 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没有一天觉得这东西它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东西它的价值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价值，然后这种价值在经济相对比较好的时候我可以自我说服自己我会有拿到 pre A B 轮的投资进来，然后我骗自己写这个故事。但是在这样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就这个东西它的这种价值也没那么好骗，那我该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所以我们就经常会有一个词，这个词也是近我觉得一两年来，对吧，才在商业界会被说，就是使命啊。
你作为一个品牌，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品牌啊，对不对，是吧？难道我们自己去接一些咨询，那很多人就是创始人什么的，对吧，或者是创始团队问的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品牌，他是稀里糊涂，哎，打工人，哎，突然混成资本家了，哎，怎么回事儿？他不明白，你知道吧？但是没有人会拒绝财富，对吗？没有人会拒绝财富。当你稀里糊涂的被潮水，对吧，拱上去的时候，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所以很难去要求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他能够真正的去承认说，哦，我做这些事情可能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适合去做这单生意，我卸任，对吧，哎，我退出或者是什么的啊，除非他卖了一个很好的价格，那是有可能啊。所以其实我是觉得绝大部分的一些品牌，很多时候当他会感觉到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多半都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赚钱，那赚到钱的时候他很好过，一旦赚不到钱了他就不好过了，那他没有他自己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我们说 original purpose。 就为什么我们说品牌的使命叫 purpose， 就是你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品牌， 你认为这个品牌它应该是为谁而创的，对吧，啊，那他为这样的人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说长期主义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啊 not necessarily means， 对吧，啊，你十年如一日你就干这同一件事儿，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觉得无论是可能对于一个消费者，对吧，对于一个个体本身，还是对于一个品牌本身，当我们去讲长期主义的时候，都是希望大家更能够去明白自己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啊？那你能够让自己的行动跟你的思想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一段时间内是自洽的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一种，反正我自己个人的理解的这种所谓的长期主义啊，而不是说你真的好像什么一个事情做十年啊不变啊什么的，那怎么可能呢，今天咱这时代不太可能嘛，对不对。
我觉得从个体的层面上的确也是这个使命，因为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也做很多访问嘛，我觉得那个状态，我遇到一个姑娘状态最好的基本上她就是从小她说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这个命就是要做可持续就跟环境相关的，然后她一直就在这块做，自己也经历过在可持续领域的创业的失败，但是现在还是能有机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他又进到一个企业去工作了，然后做这个项目还都是跟他自己关心这大课题相关的，自己每天也上班都是还是挺高兴的，挺有干劲儿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长期的，他自己挺明白我选择了这一行对我来说意味着啥，我会放弃一些东西，他有可能这个使命就是说我想跟一撮人一起干一件事儿啊。咱们始终就像青年志我们经常也聊说，我们大家有时候那个使命最后就是有一大部分都是觉得说就跟这些人在一起要一直干下去，我们就觉得挺开心的，不离不弃，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干些这个，就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干些不同的一些事情，但是大家只要在一起彼此认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就很多时候未见得说他一定要改变某些人的什么生活呀，他可能就是自己坚持的一件事儿，自己认同的一个点，那些东西都可以让他找到自己为什么想干什么。
就我想刚刚就那个长期主义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我们要去回顾为什么会有长期主义这样的一个话说出来。其实所谓的长期主义它的当时对应的那个就是说你是急功近利嘛，短期主义嘛，所谓的追风口，对不对啊？那追风口不就是说今天什么火你就做什么，什么能来钱你就进入到哪个赛道。所以大家会发现说，哦，如果风口追不动了啊，好像这个赛道也很卷，没有什么新的一些赚钱的机会了，所以大家就要去坚持长期主义。我真的不认为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商业界在去讲长期主义的时候，他们真的认可长期去做一件事情的价值，他们只不过猜想如果短期主义追风口赚不到钱，也许长期主义能赚到钱呢。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逐利的一种思想啊。但我为什么说我自己定义或者我去看待长期主义，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就是说你不要去追一些风口，你要真的明白你自己想要什么，哪怕可能你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微小的，对吧，啊，可能也就是给你自己个体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变化，你并没有好像真的什么 gap year 去了呀，有可能有一些很大的一些人生的转折，但是你用了某些方式让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开心一些啊，然后自己可能轻松一些快乐一些，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一个人他可以去践行的某种长期主义的一些生活方式。
我也想说其实这个时代反而对有使命或者有想法的人是好的，因为都很难想象，其实我觉得今年反而或者是去年反而有一些做品牌的朋友觉得现在才是真正到了做品牌的时代了， 因为前三四年的时候你不得不会被流量裹挟，你人家投流你得投，对吧？否则你就会被那些竞争对手就是淹没了嘛，根本你也跳不出来。但是现在一方面消费者他自己的这种信息的通道使得你做一个有意思的牌子或者什么的，你能被人发现，然后呢大家会认可你，你会有一小撮的这种粉丝或者受众，对吧？大家喜欢你，更容易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反正泡沫挤出来了嘛，那些赶风口的今天不那么容易了，反而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品牌，今天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时代的。
所以其实回到杨绍最开始那个问题，说现在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是不是让行业更加健康了，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也是认同是会更加健康，但可能还刚刚才开始。因为你今天可以看到会有一些这种消费市场的分级嘛，我们刚才也说可能比如说可能一些更高端的市场你会发现它其实还是很好，它的消费力也还是很强，那可能也有一些中低端的也不错，因为它可能靠这些性价比就更好的这种运营能力它也能够起来，可能真正在动荡的可能是中间这一层，对吧？如果你还想要在就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里头，你作为品牌你就得选一条路，但是无疑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会有更多的好的品牌或者是更小的品牌更有使命的品牌能够被大家看到。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这几年去做很多的一些这种咨询嘛，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一些那种建议，就比如说啊，你在这个事情上你要长期坚持啊，或者是说可能你要一以贯之的去在这些不同的触点上去 deliver 统一的一种体验啊，然后一旦涉及到什么长期持续什么一致坚持去做事情，然后那个你就感觉那个品牌的那个 marketing 的那个人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他就会觉得说啊，长期的事情我们做不到，没有办法弄。我就会觉得说某种程度上为什么今天我们反而会看到一些很小的品牌它做的很有意思，而一些可能很大的品牌它陷入到这样的一些比较可能我们说很 stuck 的局面，其实跟他们的一些组织架构他们的一些工作方式是很有关系的。他在那个位置上可能就做一年做两年，对吧？你让他长期去坚持一件事情这可能吗？这不可能，
就对他来说没有收益嘛。所以有很多品牌他也不是不听劝，他是在他的那个位置上他很难真的这样去做。
对，还有一些品牌比如说已经做到一定体量了，船大难掉头，对，就不会像一些可能初创很小的时候他自己做一些调整非常容易。确实今天有很多品牌在这个经济形势之下还是在求生存的，所以你说在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候跟他讲这些东西也对也是非常困难的。嗯，
我怎么听起来感觉就做商业咨询梦想其实很像个体去做心理咨询，就是我快要不行了，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及时的这样的。但其实有的不同咨询师他有不同的咨询风格，有的可能就会让你去吃药，但吃药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对对，有的可能会告诉你一个如何去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然后我其实接下来就想问一个相对比较和时间线拉长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很想跟几位聊的，就是但这个问题简单说其实就所谓年轻人中国年轻人购买力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会感觉尤其是2023年看新闻的时候会觉得哇大家一下子都很惶恐，就怎么感觉中国人的购买力不行了。但是其实我后面也看了一组数据，就是其实中国人的购买力其实一直它不算特别强劲，只不过它可能这购买力因为过去几年经济形势或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觉。就比如说我可以分享一组数据，因为一直是中国 GDP 很高嘛，但是我们的居民消费占比只有 GDP 总量的40%不到，但是一个世界的均值是50%。包括就是还有一些更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就所谓的这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啊，还有包括我们整个国家的保障体系啊医保等等，这我就不展开讲。所以你们会觉得大家的这种惶恐它肯定有真实的一部分，但它有没有过于惶恐的地方在，以及就是说过去可能年轻人会在消费端被视作一种就所谓的金矿和驱动力，对吧？特别是像所谓90后，因为他父母是吃了改开红利的人嘛，他们有一定的消费力。但是现在他们会不会因为他们可能拿不出钱了比较难以对付，那么其实商家可能品牌也会放弃他们。因为我刚刚听海伦讲说你的一些客户他们也说他们现在不怎么做年轻人的生意了。
会有，嗯，确实我有听到一些品牌，比如说前些年的时候确实年轻人是很大的消费上的驱动力嘛，然后大家都想年轻化，年轻化字太多了，很多品牌过来都要年轻化。但是 大家也会认识到可能偏像九五九八以后的这些年轻人，确实从就业的角度他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可支配的收入，虽然他们可能家里也还不太缺钱花，对吧，很多家境还是 OK 的，但至少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我觉得两方面吧，一方面真的就是兜里实实在在的钱就没那么多，第二个就是大家不愿意过度的透支自己的消费力了，所以品牌可能会希望说可能未来我要去多元化我的 TA 目标受众，不光是原来我可能拼命要自己年轻化的，但现在我可能要关注四十几岁的，因为马上八零后就进入到一个灯打之年，是吧？有钱的中老年人马上要进入到这一波了，而且他们整个的消费观念还是比较跟传统的比起来是新的啊，所以他们更在意健康或者更在意美，其实这一波确实开始有品牌开始关注起来了，包括这两年讲银发的也有很多品牌嘛关注银发经济，所以整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年轻人消费力的这个变化确实会有些影响的。另外一个视角，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在所谓的购买力比较强，我就举一个现象，比如说前两年的时候大家买护肤美妆品是大量的囤货的，我去到很多年轻人家里，对吧，每个人几乎都有一箱子囤的东西，可能这东西最后他也没有用，过期了也就扔了一些，有些是可能会就是这瓶用完了你会下一瓶用的，但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就最近这一年吧大家开始不囤了。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什么护肤美妆增长上不去了，其实原来之前的我觉得都是在透支消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买了一些不该买的东西，然后他也反思觉得这东西可能最后没什么用，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逐渐的，所以你今天可能看到的是数据它就会下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真的是在这里面挺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从个体的这样的视角来看我们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从消费者来看很多那种欲望其实是被塑造出来的，然后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上，你一方面是在重新的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你现在是有一个机会或者说你有一个思考的切入口啊，然后你重新去安排你自己的消费。然后关于升级和降级，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概括，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啊，我自己观察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现象很有可能现在还在一个降级的这样的一个开端，因为我觉得很难讲，你会发现说现在二手市场有在兴起哦，就是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他对买东西的品质其实并没有降低，只不过说我希望用一个更实惠的价格去买到能给我提供同样的品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消费的总量上，你要从一个非常宏观的视角上看，那这个数据受到经济的大的影响它肯定是会降的，你换到个体的消费上它不一定少哦，他只不过说我可能买了一些我觉得更加实用的更加经久耐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可能原来买这些东西我可能花一个更多的钱，但我可能在现在我可能花更少的钱，但我还是买到了同样品质的东西，那你说这个是降级吗？我觉得它也不完全是一种降级。
对，然后我还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就有的人他消费降级找平替，降着降着他最后发现他今年花的钱其实比去年还多了。所以我刚刚很 care 就说什么需求是真的需求，什么为什么在聊情绪价值，就是这一点，正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焦虑，大家现在知道这样是什么状况，其实很多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新的需求，然后你有时候你为了填补你自己的焦虑反而会产生更大的焦虑。
就像你说的那个省着省着钱，可能在一些品类里面我真的会货比三家，但是可能我需要消费的场景可能会变多，比如今年户外起来之后，很多人露营要买露营装备，爬山要买爬山装备，对吧，越野跑越野跑装备，我觉得这是中国年轻人真的跟国外就是我们说发达国家市场其实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我们看到就是国外的其实年轻人都是在穷日子里长大的，所以国外的中产其实都是要数着兜里的钱去非常有预算的去消费的，所以他就不会像我们有前几年那种消费爆炸的那种情况。但是中国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讨论年轻人的这一代，其实在过去的可能五六年之前那个消费爆炸的时代里面，其实是不太有预算的概念的，就是你感觉很多东西都可以买呀，然后你的不管是你的收入的预期也还可以啊，经济也欣欣向荣，所以你就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欲望，然后很多的要求就是不断的被提升了，你对品质的要求各个方面其实也在提升，所以今天当钱少了之后，其实你的欲望已经，你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但是你兜里的钱其实是少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市场的一个挺特殊的一点。所以就像阿川讲的那种，我可能钱不多但我品质的要求没有降，其实这对品牌来说是 更挑战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还有一个观察，你说这一波可能年轻人，可能我觉得都不一定是很年轻啊，比如说可能我们说甚至是可能80后90后对吧，这一波人可能他们在过去的可能几年这种所谓的这个消费升级，我觉得很多的都是一些新品类的介入，都一定不是升级。比如说你可能你在五年前你说今天大家就天天在家里点蜡烛，谁怎么点蜡烛啊，对不对，是吧？但今天你就会发现哦，香薰蜡烛对吧，很正常，大家可能回家你会想说哦，可能有的时候我想点一个蜡烛，然后让这个屋子里面的味道也比较好啊，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什么的。包括像刚刚说的啊，可能你有一些户外的装备，比如帐篷什么之类的，但你去看可能国外，可能从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爷爷奶奶辈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类型的一些消费的习惯了，这种消费的 pattern 是反而一直存在的，所以它不存在说一个、哦、突然爆发对吧。但是可能对于80后90后这一代人，他其实是开始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的这个生活里面还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哎，专业的运动要有专业的装备对吧，哎，我还可以可能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家居的一些这种小物去装点我的一些心情啊等等的。包括可能我比如说在个人的护理上可以有一些可能很精细化的一些需求，可以有什么冲牙器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多的所谓的消费的升级，它 not necessary 一定是说、哦、我原本的这个东西可能我原来100块买，我现在150、200、300，而是说他可能确实在他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的 sophisticated 了以后，他会产生一些可能新的一些品类的消费诉求。
其实就很难用所谓什么升级或降级来去概括，对不对？我觉得他更多的其实真的就还是就是说对一个阶段，就中国真正其实也就是后30年才开始现代化。
是的，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拼多多的一个，又当时就是他的这个市值超过阿里巴巴的时候有一个访谈嘛，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我是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啊，那你看拼多多对吧，我们可以让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消费能力对吧，或者是说可能经济的水平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家庭，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去买到云南的鲜花，那他原本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习惯，今天他可以去用比较少的钱可以去每天有一个鲜切的花在家里面可以放着对吧，你说这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呢？
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学习。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各种生活方式不断向你涌来，然后呢各种尝试，那么在这里面必然也会出现有些东西适合我它不断的留存下来，有些东西不适合我尝试一下就淘汰了，所以你很多钱肯定就是打了水漂了，以后再也不会用了。然后随着这种生活方式不断成熟吧，这种消费我觉得就个体来说可能会更稳定一些。但是中国市场因为市场比较大嘛，始终有很多的人，你有不断的新品类新场景新生活方式出现，所以这一浪又一浪的还是会有的。
那我们刚聊了很多，主要其实很多是基于对过去一年甚至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种观察，那你们觉得关于2024年这样一种消费你们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你这种人是最讨厌的就是你前面有说嘛，就作为一个咨询者可能面向一些品牌有一种好像就是心理咨询师，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像是算命的感觉，我们老有一些品牌过来问我，哎呀明年你觉得会怎么样啊对吧，有更有甚者啊，就是以前我们做一些可能 foresight 比较多，未来5到10年中国会怎么样，哎我天，今天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完全答不上来。我觉得没有办法说今天我们去，我觉得可能看这个所谓的这个预测是你要在宏观层中观层还是微观层吧对吧，啊，我觉得微观层你肯定是没办法去预测的对吧，因为热点这个就是一浪接一浪的，你也很难知道说啊1月份2月份每个月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我们前面有说嘛，媒体喜欢有一些造词运动对吧，所以我觉得微观层肯定是预测不了的，那宏观层大的 pattern 我们也都看到了对吧，是一个什么状态，我相信可能未来咱不说长的啊，我觉得至少可能3到5年基本上大家都会保持着可能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可能有一些中观层的东西我觉得是反而是可能我们会去看到，比如说在大家一些这种我们说出行啊对吧，健康啊，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说一些生活方式的学习啊，这样的一些领域里面可能会涌现出来一些新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现象。我自己啊反正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说，我觉得2024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趋势还是在我们说身心灵的健康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关照自己，所以可能这一块可以引申到一些大家今天对于所谓的健康的一些重新的定义啊，因为我们过去去讲所谓的大健康赛道的时候它还是很physical 啊，就它还是在比如说啊你这个要健身啦吃什么一些保健品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可能未来我们去讲这个大健康的赛道会把一些情绪健康对吧，一些可能自我疗愈的一些部分纳入进来，甚至是一些我们说跟度假什么的 maybe 这种康养对吧，啊，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进来，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是符合今天可能大家的一些整体的我们说消费的观念也好或者说生活方式的一些趋势的啊，所以我反正个人比较看好这个啊。
对，如果从赛道的选择上，其实我比较同意小玉说的。另外就还有一些偏文旅吧，我觉得大家出去走走的这个一定是很强很强的，只不过是我每次出去能花多少钱。所以我觉得像今年的这种反向旅行，小城市在火爆，我觉得今年应该还是会有的，持续的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出现。然后有点性价比的线下的体验，我觉得这东西也会在。另外从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在今年2023年消费有一些退潮，大家开始不断的变得清醒，会越来越清醒，所以我们今年会讲到有很多新场景，你买很多新东西，对吧？现在已经开始有的人在反思是不是可以一物多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会持续下去的，可能大家会更精简一点自己生活中的消费，对品牌是挑战，但对个人是好事。
我觉得清醒应该是明年的可能很明显的关键词吧，不管是品牌更清醒的看待自己，还是个体更加清醒的看待你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还有一个词是我最开始提到，可能就是大家刚开始过这种日子还不久，对吧？但还是在一个构建的过程当中，所以尤其是对于比如说还在大学里头，或者是刚刚才参加工作的，其实这些他可能在资源的获取上并不具备优势的群体来讲，比如说我们作为品牌或者是更有资源的组织或者是个体，怎么给他们提供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去构建他们的一些 constructive life 的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思考的，但这个题就会比较大，也会比较复杂。
感谢大家收听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青年志 Youthology， 关注我们的其他内容栏目或与我们联系。谢谢。